好，我们接着来听下一段。
那么这个是个大纲啊，这个县官张念论是整个的，所以说个别的，那么什么呢？说是道菩提道具啊，菩提道具是阿底峡真者造的，是故彼造者即是此之造者。所以啊，造菩提道具论的这一位真者，就是本论的作者，因为这个纲要整个的造造，换叫他的蓝图。它的蓝图实际上呢，中国不大师的这个内涵呢、啊、的的确确是完完整整的接受阿底峡真者的圆满的传承。阿底峡真者的传承呢、啊、经过几方面，最后到中国不大师身上，他有所有的传阿底峡真者的老师的一页都传到中国不大师身上，这是事实。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的，就本论的内涵来说，对我们印记来说，本论、啊、还远超过菩提道具论。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是说本论比菩提道具论好，不是，而是因我们的机，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样。所以对我们现在来学的话，你们不妨把两个论看看，菩提道具论你看的话，你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可是本论的话一看，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解决，你念佛念佛成功，参禅参禅成功，学教学教成功，这一点我顺便一提。
好，现在我们看说故彼造者，亦即此之造者。师父说，所以造菩提道具论的这位尊者就是本论的作者，这句话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呢？是说菩提道次第广论是阿底峡尊者造的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有人说也许他们是同一心绪，不同的视线。六世班禅大师说，不是道具论的作者，就是道次第广论的作者。这是在说，如果道具论没有出现三十道次第的说法，就没有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会出现这本论，就是依据道具论才出现的缘故。总之，道具论所说的三十道的次第和本论所说的三十道的次第是同一个，这样理解比较好。师父也说，实际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内涵的的确确是完整的接受了阿底峡尊者的圆满传承，最后终于传到了宗大师身上。所有的传阿底峡尊者的老师的都传到了宗大师身上，这是事实。接着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请问那一点是什么呢？你们有预习吧？师父说，就本论的内涵来说，对我们因机来说，本论还远超过菩提道具论。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是说本论比菩提道具论好，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看菩提道具论能不能看懂呢？大家可以试着看一下。而是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更应我们的机，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明白。谁很清楚很明白？是自己吧，看书的人会自己明白，看道具论的时候就会没有像广论看得那么懂。所以对我们现在来学的话，师父说不妨把两个论看看。菩提道具论你看的话，看了半天莫名其妙，不知道其中是怎样，可是本论的话一看，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能解决，你念佛念佛成功，参禅参禅成功，学教学教成功。如果本论的话，看一看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看了广论之后，有没有解决我们原来在比如说念佛啊参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还有师父后面注意，念佛成功参禅成功 学教成功，这个成功是什么？是穿越了障碍，对吧？我们有没有透过菩提道次第广论穿越障碍呢？有没有把广论上所说的教理和自己的学修结合起来呢？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听法的欢喜心。刚开始师父在美国讲广论的时候是很艰辛的，讲着讲着人就都走了，剩下师父一个人，然后再开始讲再走了，师父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坚持讲下来，讲到现在有这么多同学在学广论。对我们来说，我们刚开始接触广论的时候，有的人一听之下就是相见恨晚了，有很多很多那种对佛法的虔诚，对佛菩萨的虔诚，由于学广论的原因就像泉涌一样出现。但是也有的同学学了一段之后，他这种感觉就不是每天都在增长，然后慢慢平淡，有的时候甚至有点麻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用我们在广论里学到的这些教理来度过这个有点生不出来感受的阶段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还有我们拜佛有的时候很相应，有的时候就很平淡，还有的时候甚至不想去拜佛。那么这个过程中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推动力把自己低落的心让它升华起来，用什么样的对治法呢？是不是要一念佛陀的功德，一念暇满的胜利，甚至一念菩提心的胜利，用这样令心欢喜的法类试着去对治一下自己那种下沉的状态。注意哦，师父说学了广论的话，不是说很多问题，是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有疑惑吗？这本广论会解决所有的修行的问题吗？那请问三十道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吗？那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在哪里呢？如果是在无明的话，解决无明可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